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愿耶和华也赐福给你们，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比较多一点，总共十五节，但是我们还是要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我们也起立用恭敬来读神的话语，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节，我们要读到第十五节，从第一节开始，请。
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
好，我们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可以领受，而且可以在你圣灵真理的灵的带领之下进入你的真理，而且让你的话语好像大锤一样，可以打碎我们心中所有拦住你话语要做工的那一些石头杂草，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真的看重你的话语，也让我们的心向你的话语敞开，以至于你的话语可以进入我们的生命，赤露破开我们所有拦住你话语的地方，以至于我们在你面前可以在你的真理上面成圣，也能够在你的真道上面能够看见你的生命的大能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改变我们的生命，结出更多更多的果子，荣耀你的圣名。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我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是让活水涌流。那会讲这个题目主要是在十月祝棚节期间，我跟神学生中午进食祷告的时候，我有一些领受，那这些领受呢就成为我今天引用这个经文讲这篇信息的原因。那这个领受是这样子的，首先我们在进食祷告的时候，我看到一个 W 的上面呢有一只公鸡，那公鸡就在这个 W 上面就很大声的叫咕咕咕，很大声叫，但是呢这个我看到的是出现了这几个字，给我水喝，给我水喝，他一边叫就出现这个不断的闪烁的给我水喝，给我水喝，然后呢这个 W 旁边呢就出现了一些字叫做 woman， 然后接下来呢就看到另外一个 W 就是叫做 water， 再来就看到一个 W 叫 word， 所以呢，我就知道这个是一个神在我里面的一个开启。开启什么？开启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世界上所有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里面都有一个像公鸡在尖叫的那一个声音，说给我水喝，给我水喝，谁能够给我水喝，那种呼求。他的灵里面有一个干渴，他从灵里面发出这样的呐喊，给我水喝啊！当然这个 woman 我直接想到的就是撒玛利亚的妇人在雅各井边跟耶稣的对话。然后呢，我们看到耶稣就跟这个妇人说，我要赐给你活水，那这个活水能够滋润你的生命。然后呢，这是全世界都需要的活水。所以最后出现 word， 就是意思说，所有在你我身上我们所领受的救恩，必然在我们的里面会形成活水的泉源，然后会让我们得到满足，也得到滋润，更让我们四周围的人，他们也可以因着让活水涌流出去，他们也可以遇见耶稣，得到救恩，领受活水。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就是我在祝棚节期间跟神学生一起进食祷告的时候的领受。所以我就是这样祷告，我说，主啊，祝福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让我们的生命都像加利利湖一样有进有出，不要像死海一样有进无出。很多基督的生命像死海，只是有进但是没有出去，活水没有涌流出去，所以他的一生他并没有产生生命的影响力，反而被世界影响。但是我期待所有基督徒都像加利利湖一样，不要像死海，死海里面是没有鱼的，加利利湖里面是有鱼的，而且可以呢下网捕鱼，我们看到我们才可能得人如鱼。所以呢，今天我的祷告就是求主使用今天的信息，在你我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已经拥有的活水能够涌流出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这个活水所到之处滋生各样的生命，甚至渔夫下网的时候就补满了满网的鱼群啊。这就是我今天讲这个题目的一个目的跟祷告。那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让我们成为活水涌流的人？有三方面我们一起来学习的。第一，就是看见人心的干渴。也就是说，我们要像刚才我所讲的这个意象，我们要听见那一个人心里面的那个公鸡的叫声，咕咕咕，谁给我水喝，谁给我水喝，那是一个心里面很深的呐喊。因为对于所有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其实他们里面都有这样子很深的一个呐喊，只是我们没有听见而已。那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今天要先从看见人的干渴，听见人心的呐喊这个角度来眺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有没有听见你周围的人还没有认识你的家人、朋友、邻居、同学、同事，他们内心深处确实有一个呐喊，在他们的干渴里面，他们确实在呼喊说，谁能够给我水喝。所以呢，你看到耶稣他有看见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的干渴，他有听见他内心的呐喊，所以他就从犹太地离开。在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个耶稣离开犹太地的光景，不是因为他在犹太地遭人厌弃所以他就离开犹太地，不是，他在犹太地有非常亮眼的表现，他的门徒为人施洗的人数远远的超过施洗约翰施洗的人数，所以等于说他的业绩非常好。 可是就在他业绩很好的时候，他居然就离开犹太啊，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动作。你想想看，如果台北洋堂，我们在这个地区，我们每三个月的受洗都有很多人受洗，一年下来有两三百位受洗，如果这是台北洋堂这个很多人受洗的一个教会，我们会在这样的一个受洗人数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说好，把台北洋堂的大门关起来，我们不做生意了，我们解散。大概台北洋堂不会做这种事情。或者我们有一间公司，它的业绩很好，哇，超过其他的公司，然后说好了，我们关门，我们不再营业了。有没有这种公司？大概也很少。一定要趁胜追击，业绩越好越好，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一个餐厅也是一样，它的顾客如果是很多胜过别的餐厅的顾客，他不可能就把门关起来说好了，我们不要经营这个餐厅了，大概没有。所以一间教会、一间公司、一间餐厅都不会在生意很好、业绩很好、受洗人数很多的时候关门不做了。但是你看耶稣做了一个不寻常的动作，他受洗人数远超过施洗约翰的人数，受洗的人数，他却离了犹太。哇，这是一个让我们很值得思想的。那我称他这一种的离开犹太的心，叫做另类的神圣的不满足。也就是在耶稣的里面，他有一种另外一种神圣的不满足。那普通我们基督徒说我有神圣的不满足，都是讲说我们对神的认识，不管我们信主多久了，十年或者六十年，我们里面永远要保持一个认识主还不够，我还要更多认识主的那一种的不满足感，那主就会更多更多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那我讲的这个另类神圣的不满足，是耶稣里面的那一个神圣的不满足，就是我要带领更多人认识主。他离开犹太不是说哇，我的受洗人数这么多，我要去度假了，放松一下啦，没有，他反而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撒玛利亚的那个城市，去寻找一个人心干渴的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他知道他不能只有救犹太人，他还要救撒玛利亚妇人，他还要救所有全世界人。在耶稣的里面，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另类的神圣的不满足，就是我要带领更多人来认识神。这就是好像全世界最大教会的创办人赵永基牧师他的感受一样。赵永基牧师他所建立的教会是全世界最大的单一教会，在他还活着的时候，那时候的教会就已经有二三十万人，所以他是全世界最大的单一教会。那人家就问他说，哇，赵牧师你好厉害哦，建立了全世界最大的单一教会，有这么多人，你的心一定得到很大的满足。没有想到赵牧师说，哦，不是的，我的心没有得到满足，虽然我的教会是全世界最大的教会，二三十万人。访问他人说为什么，因为他说我里面的不满足是这样子，只要全世界还有一个人没有信耶稣，我的教会就永远不够大。这就是赵永基牧师他所说的，也让我深受感动的另类的神圣的不满足。所以你会发现耶稣做的第一个动作离开犹太，第二个动作他经过撒玛利亚。在经过撒玛利亚的经文的里面，他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就来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城市叫做叙加，然后在那里呢，他就坐在雅各井旁边，然后呢，因为走路困乏，又是中午，他口渴，他就向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啊，这是这个经文是这样记载。 但是我今天要谈的是这个必须，是吗？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是这样的一个必须吗？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哈。其实在我们的地图里面你看得很清楚，耶稣在犹太有很好的业绩，对不对？那他要去撒玛利亚找那个妇人，他听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心中的呐喊，因为他已经有五个丈夫，他又都离婚了，然后他现在跟一个男人住在一起，是一个同居的状态，所以他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干渴，就是他一直寻找真爱，可是呢却没有办法得到满足，换一个丈夫再找真爱，再换一个，再换一个，换了五个还是没有办法满足他心里面对真爱的渴慕啊。所以他那个干渴到还到这个一个男人同居还是没有办法得到满足，这就是耶稣有看见有听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心中的呐喊跟干渴，所以他一定要去，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必须？因为一般人来说哈，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他们是有冤仇的，那犹太人是非常轻看撒玛利亚人，因为在北国被亚述帝国灭亡之后呢，大多数人都被掳到他乡异地，然后亚述人就把很多别的族群的人就移入这一个啊以色列，然后这些人就跟留下来的以色列人就通婚，就形成所谓的撒玛利亚的这样人。所以犹太人说撒玛利亚是杂种，是血统不纯正，是混血儿，是不洁净的，所以没有犹太人喜欢经过撒玛利亚到加利利，或从加利利经过撒玛利亚到犹太。他们通常怎么走呢？他们通常会这样走，就是他们会从犹太远绕过呢利比亚，好，然后呢越过约旦河，然后呢就走到什么这一个加利利，所以基本上是绕道而行，因为他们不想沾染撒玛利亚人的不洁净，他们是杂种，他们是不干净的，我绝对不走他们的路，所以他们会穿越约旦河，然后呢到加利利。但是耶稣呢并没有走这条路，耶稣必须经过，要是直接就从犹太就上到撒玛利亚，他没有绕道而行。那为什么？因为他要赶快去遇见那个心里饥渴的那一个妇人，他已经知道那个妇人在那个时候要出来打水，他要赶快与他相遇。那这个我们就看到耶稣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不是地理上的必须，而是使命上的必须，因为他听见撒玛利亚妇人心中的呐喊，他看见他里面的干渴，所以他说这是我的使命。耶稣来到人间的使命就是要去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他说我一定要去，即使我犹太的业绩这么好，但是我必须放下，然后我必须经过看起来是不洁净的那一个地区，只是为了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相遇。这种叫做地理上的一个必须，不是，这是使命上的必须。所以呢，这种的必须就产生了所谓的神圣的约会，就是当他去的时候产生了相遇的这种的状态，被称为神圣的约会。什么是神圣的约会呢？就是神为了成就他的旨意所特别安排的超自然约会啊。这里有几个重点，第一个，神圣的约会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不是为了成就人的旨意。第二，神圣的约会是神特别安排的，不是我们人刻意安排的。第三个，这个神圣的约会是一种超自然的约会，不是自然的约会。自然的约会是我每一天的行程，我这个礼拜的行程我都按照我的时间表在做事情，这个叫做自然的安排，自然的跟某一些人相遇。 可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他为了成就带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得着活水的心意，他就顺服神特别安排来到那个雅各井的旁边与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相遇。这是一种超自然的约会，所以超自然的约会他就产生了一个特别的能力，会释放在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身上。那我就想到我在台大医院当医生的时候，因为我常常在医院里面病房啊，会有这样的机会跟他们分享福音呢、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次啊，我终于明白什么叫做神圣的约会这件事情。就是那时候我要去到一个病房去探访一个病人，我们就姑且称他 B 病人 B 床。那个病房有两床，一个是 A 床，一个 B 床。那我要去 B 床探访的病人，可是他去检查，所以我去了扑了空，没有看到他，那我就要离开。当我离开要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间神就对我说，你替我去看 A 床的人，他需要我。那我就停下来，我就看着 A 床上面写他的生病的病名大肠癌。然后看着这个病人，我知道这个是大肠癌末期的病人，因为呢他的肚子很大，表示他的大肠癌已经转移到他的肝脏，他肝功能已经几乎是被肿瘤吃掉了，所以他腹水很大，四肢非常的消瘦，脸也非常消瘦，所以我就知道这是一个癌症末期的病人，大概只有六个月可以活。然后呢我就过去看他，然后我跟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刚才听到上帝告诉我说特别来看你，他要给你希望，我要介绍一个有希望的人给你。哇，他的眼睛瞬间张得很大，因为医生都跟他讲说没有希望啊，只有六个月可以活，那你说要介绍一个人让我有希望，表示他可以医我的病啊。那我说我不是啊，我不是要介绍另外一个医师让你那个大肠癌末期可以得医治，我要介绍耶稣给你认识，他能够让你心中有希望。所以我就很简短的就把耶稣的故事就讲了给他听。那他似懂非懂，他没有听过耶稣是谁，那他稍微了解耶稣的故事。那我就跟他讲说，这样子我祷告一句，你跟着我祷告一句。他说好。那我就祷告感谢耶稣，他说感谢耶稣赦免我的罪，赦免我的罪，赐给我永远的生命，赐给我永远的生命。祷告到这里他就放声大哭，他放声大哭，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放声大哭，我以为他里面一定想说，我只剩下六个月的生命，我的生命就要结束，所以很难过，所以放声大哭。我当时以为是这样，或者他后来有跟我讲说，他才刚刚结婚不到两年，生了一个儿子还不到一岁，所以他其实很难过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就要跟他的妻子跟孩子告别了。所以呢他的放声大哭对我来讲这是人之常情，当我们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当我们要跟我们的妻子孩子告别的时候，我们会很难过会哭，这是正常的。没有想到他跟我说，谢医师不好意思，我刚才打断了你的祷告，但是我要告诉你，我的哭不是为了我是癌症末期的关系，不是这个原因。我说那是什么？是因为你当你祷告说感谢耶稣赦免我的罪赐给我永远的生命的时候，在我的面前四周围有大光环绕我，我眼睛闭着，然后四面有大光围绕我，好温暖哦，我的前面是一片的光明，所以我好感动，我就放声大哭。哇，这个让我很大的惊讶，我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因为我祷告的时候也没看见什么，那结果他居然看见大光四面围绕他。他跟我说，因为我每一天躺在病床上面，每一天看着天花板，我在数日子，我还剩下几天可以活，我还要几天才就要告别我的妻子跟孩子，所以很难过，前面是一片的黑暗，根本看不到光明啊！没有想到刚祷告的时候，你居然让我看到我的前面四周围都大光照我，一片的光明，我真的 放声大哭的原因，不是因为我要告别我的生命，告别我的孩子妻子，而是因为我看见我的前面是充满光明，一片的光明，不再是一片黑暗。哇，他跟我讲，我就吓了一跳，我说哇，真是我们医生做不到的事情呢。我们医生在你头痛的时候可以让你吃止痛药，在你心脏衰竭的时候可以打强心针，可是当你心里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一种药让你吃的让你心中有希望的，没有这种药可以吃，没有叫希望药，希望丸，没有这种的，没有希望丸这种药让你吃了你就有希望的。所以呢，这个对我做一个医生讲有很大的一个震撼，我就知道耶稣他能够做的事情是我这个人虽然是医生但是我做不到的事情，就是他能够带给人希望。所以呢，我里面有很深的一个感触，很感动。后来我就要准备离开，我就跟他挥手说感谢主，意思说你接受了耶稣了，你心中有希望。他就露出微笑，他的脸上的微笑到现在我已经事隔多年我还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他脸上的微笑，那是我一生看过最美丽的微笑，就是在绝望中带着笑容看见希望，这就是耶稣的活水带给人的那个希望。所以呢，我里面呢终于明白什么叫做神圣的约会。我去我的计划是看 B 床的病人，但是神他给我安排的超自然的约会是看 A 床的病人，这叫做神圣的约会，是为了成就神对这一个绝望的病人的旨意，特别安排的我在离开时听见神对我说话的声音，把这样的希望带给这个绝望的病人，这叫做超自然的约会。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要让活水涌流出来，我们必须要先看见人心的干渴。耶稣离开犹太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是因为他在犹太早就听见撒玛利亚那个妇人说给我水喝，给我水喝，他听见了，他看见了，他就去了，不管这边业绩多好我就要去，那也有一个人在呼喊我有听到。所以我们要让生命的活水涌流出去吗？那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有听见在我们四周人他们里面的干渴的呐喊，你我有没有听见？第二，我们要突破自我的设限。你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没有办法让活水涌流出去，因为我们有许多的自我设限，我称它为同温层效应，就是我们喜欢跟我们的看法想法做法比较一致的人在一起，让我们比较舒服。我们如果跟一群让我们的看法想法做法不一样的人在一起，我们就比较不舒服，那这叫做同温层效应。所以我们总是会找到一些跟我们类似的人相聚，我们会很快乐。可是对活水涌流的人来讲，他不能够只是在同温层里面让活水涌流，他必须要突破自我的设限。那突破自我设限，我的观察就是我们基督徒没有办法让活水涌流的四个很重要的自我设限。第一，就是文化的偏见。什么叫文化的偏见？就像今天这个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的时候，撒玛利亚的妇人说什么，哎，你是犹太人哎，怎么会像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要水喝呢？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没有往来的，因为他们彼此仇恨对方嘛。好，这里面我们看到犹太人的文化跟撒玛利亚的文化有一个很大的文化的偏见，就是种族的偏见，我们彼此没有往来。第二个是性别的偏见，男人不跟人跟女人讲话，女人是比较卑微的，男人是比较尊贵的，所以不能跟女人讲话。你会发现耶稣说打破了这个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他们文化的偏见。今天我们要让活水涌流，我们就不能够让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拦阻使我们的活水没有办法涌流出去。 所以你会发现耶稣在跟他谈话的时候，我们知道门徒早就去买食物了，对不对？然后呢，看到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就稀奇，耶稣怎么会跟一个妇人讲话？这违反犹太的文化传统啊！只是没有人问他说你是要什么，或者你为什么跟他讲话？因为耶稣是老师嘛，他不好意思问。但是他们里面有很大的疑问，就稀奇耶稣为什么跟一个女人讲话。好，那这就是门徒没有办法什么突破文化的偏见。耶稣突破了，门徒绝对不会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话，那耶稣却跟他讲话。那我们要挑战我们自己，要突破我们文化的偏见。不管你是讲什么语言的，我们面对不同语言的，或不同族群的，或者不同的性别，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这些看法意见，我们还是要跨越出去，让我们的文化偏见能够在活水涌流中被冲走了。第二，人心的刚硬。我们基督徒常常也会觉得说，哎呀，跟他分享福音没有用了，他心非常刚硬的。你看很多人跟他讲，他说没有信耶稣，而且呢啊，他就是这样的刚硬的，是不可能改变的哈。意思说我们里面已经自我设限，这个人是很难改变的，是不可能改变的。那我要讲的是，这个是谎言。因为呢，美好小组我们有三对夫妻，他们的见证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太太都先后信主，然后三个丈夫呢都会带太太来教会聚会，然后三个先生带完太太来到教会就走了，他不，三个先生都不参加聚会，然后他们三个先生就出去吃喝，然后呢彼此就打勾勾，立下约定，太太可以信耶稣，我们三个男人绝对不可以信耶稣。好，我们彼此共勉之啊，不要受他们影响，我们就带他们来，让他们聚会，然后我们就啊继续的过我们的生活啦。你要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人心的刚硬，你看就是这么刚硬。结果呢，后来他们三个丈夫都信主了，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主。你要知道，这叫做人心的刚硬吗？还是你相信神的全能能够改变刚硬的人心？这就是我们要相信的，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难。第三个，你要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失败的经验，对不对？我们传福音不是都成功啊，有时候会骂被羞辱啊。像我有一次去医院传福音，那个已经七八十岁的老人家，我跟他传福音，他就破口大骂，你这个叛徒，我们中华文化五千多年的历史你不相信，你去相传一个外国人耶稣，出去。我就被骂出去，我连传福音都还没有传就被骂出去了。哇，失败的经验充满挫折感，对不对？但是难道我们因为一次的挫败就永远不再传福音了吗？当然不可以嘛，这是我们的自我设限，我们累积了很多的挫败感，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内在誓言，说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跟人家分享福音。那这是我们的问题啊，不是神的福音的问题嘛。失败的经验，最后一个，自己的问题。你要知道，很多基督徒有一个错误的谎言，就是他觉得他是问题一箩筐啊，哎呀，等我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再来跟人家分享福音，咱他才有活出这个见证活水涌流的影响力吗？那我如果问题一箩筐，那我传福音给他，我活水流到那边，他就说你根本就没有活水，因为你问题一箩筐，你如果信耶稣问题都没有解决啊，他就挑战你，你看你信耶稣，你看你现在脾气也没有完全改变嘛。啊，有时候他就会挑战你啊，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哦，对哦，他说的有道理，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就不能够跟他分享福音，哇，活水就停止了。我要讲破除这个谎言，谁说的？谁说我们要变成十全十美人才传福音啊？没有一个人像的，我们都是在不完全里面在分享福音的，不是这样子吗？当然都是这样的，我们哪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人去传福音？如果你是十全才传，你就不需要福音了，不是吗？那对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呢，破除这个谎言，我即使是问题一箩筐，我即使很多需要靠着耶稣能够成为一个更成熟的人，但是我不需要等到我成熟以后我才分享福音。所以你知道传福音最有力量是谁？刚刚信主的人，对不对？刚信主的人是最有力的传福音的人，那些老基督徒好像都没力量了， 因为都已经见惯不惯了嘛，对不对？所以我要挑战大家，就千万不要这样子。好，第三个，我们怎么样让活水涌流呢？就是要见证生命的改变。我们信耶稣，我们生命是有改变，不是？每一个人今天你会坐在这里，除了你还没有认识主，要不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经历生命改变的故事，不是吗？是吗？对不对？你看到撒玛利亚妇人成为传福音的人，对不对？他回到了村庄，哇，带领很多人信主，对不对？那他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有啊。约翰福音第四章我没有读到的经文，他这样讲，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哇，这是第一个生命的改变。他本来带着水罐子来井水打水，对不对？结果呢，他居然没有把罐子冲满水然后带回去喝，他放下水罐子他就走了，他不需要再靠着井水而活，他现在靠着活水得到滋润，他里面有个真正的满足。他过去找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丈夫都不能满足，另外一个男人跟他同嘴不能满足的时候，哎，他现在不需要再靠这个外面的东西来满足。第二个，他的生命改变，他居然回到他的村庄跟他们说什么？哦，有一个人，他将我过去的一切都给我说出来了。这件事情本来是他的羞辱，本来他是不能见人的，但是他居然他讲出来，主要他生命有改变呢。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生命的改变是成为我们的见证，而这个见证要能够产生果效，必须我们本人要隐于什么？生命的活泉。隐于生命的活泉，我们今天分享福音，让活水涌流，不是传一个教条，不是传一套知识，是让生命改变的这个见证，带着生命的活泉涌流出去。所以隐于生命的活泉是我们生命被改变的一个第一最重要的因素。所以你看到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问耶稣说，诶，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的妇人，你怎么跟我要水喝啊？那耶稣呢答非所问，就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就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这活水了。哇，你看耶稣很厉害，他没有掉入那些次要的纠葛的对话里面，他把这样的对话引到非常重要的两个焦点。所以我们要学这个功课，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学会这个功课，就是你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人家问你很多问题，没有做那些都可以回答，但是你不要让这些问题岔开而忽略了讲到两个重点。第一，耶稣是谁？第二，耶稣能够给我们什么礼物？这边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这个恩赐是礼物的意思，也就是说他挑战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若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那当然就是耶稣，就是救主嘛，对不对？我能救你脱离这样的一个心理的干渴，那我要给你的礼物就是圣灵。所以呢，这里的你若知道神的恩赐，这个恩赐是讲到圣灵，因为耶稣有特别讲到什么，信我的人在他的里面，在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所以你会发现耶稣他就是我们的救主，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圣灵的活水就会从我们的腹中涌流出来嘛。所以耶稣说，我要把这个活水赐给你，看你要不要。好，所以你会发现这是第一个 Q&A， 撒玛利亚的妇人问的，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啊，对不对？但耶稣没有回答种族的问题，耶稣回答关键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接着他又问了，哎呀，你跟我要水喝啊，你又说可给我水喝，那你又没有这个桶子啊，井很深啊，没有桶子拿水，那你怎么有水给我喝？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祖宗雅各啊，他喝这个水喝一千多年了，那他的牲畜他的孩儿子都喝这个水，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雅各更大吗？好，你看到没有，又给我们学一个功课。当很多人没有信主问你很多问题的时候，有好像岔开到别的地方，你要怎么拉回来？所以耶稣回答说，你看耶稣又是怎样答非所问，他也没有说谁比较大，他说凡喝这水的必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好，这太重要了。也就是说，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一个挑战：你想要得到心灵的满足吗？你需要喝我所赐的活水，因为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什么意思？这水是什么？这水是世上的东西。我们所有在世界人用世界上的东西，用这个地上的美好事物来填满我们内心的那种空虚感的那些东西，全部都会让我们暂时的满足，却还要再渴。也就是说，没有一种地上的东西能够让我们的内心能够满干渴，能够得到真正满足啊！这是第一个，耶稣说这个话。第二个，就说你如果喝着我活水，我的圣灵的活水成为你的生命的泉源的时候，你不但自己得滋润，而且它要涌流出去，让别的人也可以得滋润，而且涌流出去的时间是非常长的。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你得滋润，别人也得滋润，然后呢，只涌到永生，它不是暂时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接触到没有信主的人，你要知道他们活在什么？哦，住豪宅，开超跑，吃大餐，看美景，很多很多妙术。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它的里面深处，其实它有一个不满足。当这些他得到之后，他里面还是空虚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妇人呢，他终于明白，所以他就跟耶稣说：哦，把这个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的啊。这个妇人终于明白，他就要这个活水了，但他永远不渴。所以你会发现，这是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的。那我们就想到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是在主后第四世纪第五世纪的人，所谓的基督教伟大的神学家之一啊。他说：主啊，你为自己的缘故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得不着安息，除非我们的心能够安息在你的里面。那奥古斯丁就是，他是才华横溢啊，他用很多东西来填满他的心。他在宗教上面他是非常虔诚的摩尼教徒，是波斯的摩尼教的忠实信徒啊。然后呢，他在知识上他非常的喜欢读书，探讨很多的知识，所以他也是知识渊博的一个人。第三，他的哲学功夫也非常强，他研究很多希腊哲学，甚至研究新柏拉图主义。第四，他也是放纵情欲的人，他跟一个女人同居了十几年，他过着一个糜烂的生活。但是当他写忏悔录的时候，他就写下说：主啊，是的，我所看重的宗教、看重的知识、看重的哲学，甚至情欲，都不能够满足我的内心，我里面没有安息，直到我遇见你，在你里面得着安息，就是跟活水的泉源连结了，我的心就有安息。所以呢，这就是奥古斯丁他的忏悔录他所说，我觉得他讲得真好。所以呢，这个见证生命的改变，第一个一定要隐于生命的活泉。今天我们基督徒去跟人家分享福音，是活泉的涌流，不是一个教条、一个教义陈述而已啊，那是一个生命的影响力。第二，我们看到当我们这样分享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领人相信耶稣。那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四章有两种方式能够带人信主。第一个，因听见啊，这个见证的改变啊，就是人家听见我们生命改变的见证，哎，他就也被改变了。就好像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村庄，好些撒玛利亚人就信了耶稣。为什么？因为那个妇人他所做的见证说：哇，耶稣将我素常所行的一切都讲出来了。所以这是因着撒玛利亚妇人的见证，就带领了他们村庄其他的一些妇人信了耶稣。那问题在这里，他的见证是他以前不敢讲的，他的羞辱，他有五个丈夫现在跟他住的不是，所以这个是他的羞辱。那为什么？我刚刚说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羞辱反而会成为见证的一个光能够照出来，因为瓦器的裂缝 正好透出见证的光。我们人都像瓦器一样，我们非常脆弱的，我们很容易就受伤，我们很容易就跌倒。但是就在我们的瓦器的裂缝里面，在这个瓦器里面放着耶稣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所以这个缝隙刚好能够透露出耶稣的光。所以当我们谈到我们的过去有这样的羞辱，然后我们因着耶稣我们有所改变的时候，我们的瓦器的裂缝就成为透出见证的光芒，会影响很多人来归向主。那我们有一位美好小组的一个小这一个姐妹啊，她做见证。那她从小就生长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所以受到很多的伤害，所以她为了求生存，她个性是很硬的。后来她嫁给她的老公，她老公呢跟她结婚之后就跟她的婆婆住在一起，所以他们住在透天处，透天处哈。那这对夫妻是住三楼，然后这个婆婆是住二楼，然后这个小姑是住四楼啊。本来应该全家其乐融融的，但是因为她从小就活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受到很多伤害，所以为了求生存的个性很硬。那这个婆婆是老师啊，也很硬，要专门指指点点，你这个做法那个做法，反正就是很烦了啊，谢谢念，哎，意思说就是很烦了。那所以他们婆媳关系非常紧张，常常话语上有冲突。后来干脆不讲话，一回到家，他就往三楼跑，他婆婆就在二楼，然后他小姑因为先生的财务管理不好，所以负债，所以小姑得了忧郁症啊，说话很负面，所以很伤害他。所以住在这样的一个套厅组，实在有够痛苦，对不对？他好像夹心饼干，上面是一个忧郁症的小姑，说话很负面，下面是一个爱管爱说话的这个婆婆，常常说她这个不是那个不是，所以她真的很想逃离，对不对？后来他们夫妻都信了主，夫妻信了主以后呢，然后他们就经历了这个生命的改变。所以呢，小组的人就说，那这样子不行啊，你要跟你婆婆要和好啊，你要跟她道歉。虽然你会觉得她错，但是你也有错啊，那就要道歉就对了。所以她祷告，她觉得很不容易，因为其实她觉得这是婆婆的错啊，她根本没错。如果她不是念我，我怎么会顶她啊？所以她就不想道歉。后来祷告，觉得还是要道歉，她就有一天鼓起勇气去找婆婆，跟她讲说：“婆婆，很不好意思啊，我跟你道歉，我以前对你态度不好，说话常常顶你，请你原谅我。”婆婆还以为婆婆很高兴，这个浪女终于回头了哈，没有啦，这个婆婆说：“你丢搞哦，你中邪了，你精神错乱了，这个完全不像以前的你啊。”你知道这个婆婆很惊讶，然后就说了这样话，她心里面很沮丧，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跟你道歉，你说我丢搞，这真的是太没礼貌。你要说好了解了，没有啊，但是她还是忍下来，她就继续的希望能够改善跟婆婆的关系。后来这个婆婆也受感动，这个媳妇会讲这个话一定有什么不一样哦，原来她遇见耶稣，所以呢不一样哦，她会跟我道歉，以前都跟我顶嘴好，所以呢他们就这样子改善的关系。后来她婆婆就信主了，后来她也传福音给小姑，小姑也信主了，所以呢这个套厅一处二三四楼都信主了，真的名副其实的套厅啊，天上的光照在这个家，二三四楼全部都在神的大光中彼此和乐相处。哇，荣耀归给神，荣耀归给神啊！你要知道这改变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我听这个见证很感动啊。后来他们呢，现在把旧房子卖掉，就买了两个房，然后他们住在附近，然后他们那一天就办了，也今年的四月就办了一个圣别礼拜。你看到中间那个婆婆有没有露出笑容旁边这个这个媳妇跟儿子还有他的孙子。好，不管如何你会看到这叫做活水涌流的结果。哈利路亚，赞美主，活水到哪里，哪里就有生命，哪里就有喜乐，哪里就有平安。这就是所谓的我们看见当我们生命改变的见证，我们真实影响一个人，对不对？影响一个家庭。那另外呢，我们要让人家遇见耶稣，也就是说他不只是听见你的见证，这些还没有认识主人，他需要亲自遇见耶稣。就像约翰福音第四章所说的，你看到没有，撒玛利亚人妇人讲， 哇，听到这个人见证，哇，太棒，我们要去见耶稣。所以呢，撒玛利亚人就来见耶稣，啊，你就住在我们这边住两天哦，好，啊，住两天好。然后他们就说着，他们就因为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然后对那个妇人说什么，现在我们相信不是因为你的话，而是我们听见了，这真是救世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带一个人信主，我们不能只让他听到我们的见证，我们要带他能够遇见耶稣。所以一定要参加遇见神营会，对不对？哎，今天有遇见神营会，所以求主施恩赐福恩待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这样子。好，所以最后呢，要跟大家讲说，庄稼已经熟了，因为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有讲到这个。那门徒买食物回来，对不对？啊，就觉得今天有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话，啊，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了，庄稼的时候你们说还有四个月还才熟，但是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什么收割了。那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这是庄稼成熟度跟生命成熟度的问题了。对耶稣来讲，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是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对门徒来讲，你怎么跟一个人妇人讲话，没有办法收割，他还不熟。所以呢，门徒的生命成熟度是很差的，耶稣是成熟的，门徒是不成熟的。所以呢，对耶稣来讲，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庄稼是熟的，可以收割，那个对门徒来讲还不熟，还不能收割。所以这就是差别。所以呢，我要讲的是庄稼成熟度跟生命成熟度是成正比，你生命越成熟，庄稼看起来就越熟，你生命不成熟，庄稼熟了你也看成不熟。好，所以这就是我要挑战大家。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学院传道会的创办人白立德，那他啊，创立了学院传道会，在全世界的校园里面带领很多年轻人信主，他现在已经安息主怀。但是他讲的一些话我觉得很好，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他说什么？好，一起来念。维持火热布道的秘诀是什么？与未信主的人相处30分钟以上，就知道是神所赐的良机，要抓住机会与人分享福音的好处。阿们。这就是我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试试看，也可以操练一下。如果你跟一个人有30分钟以上的相处，你要祷告说，主啊，这是不是你给我最好的机会？如果是，让我有机会来跟他分享福音，让活水涌流嘛，不是教条，而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见证的分享。你怎么样改变你的生命？他可能会拒绝你的福音，但他不能够怎样否定你的生命改变的见证，这很重要。好，所以呢，今天我讲完了，对不对？我们要成为让活水涌流的人，需要做到哪三件事情？第一，看见人心的渴望；第二，突破自我的设限；第三，见证生命的改变。你愿意让你的活水涌流出去吗？愿意。所以这三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先为自己来祷告。你愿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先在这三方面有所调整？首先，我们把手放在眼睛上面，求主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四周围的人，很多人他的内心在呐喊说，给我水喝，给我水喝，谁能够给我水喝？你的家人，你的同事，你的同学，你的邻居，你的好朋友，可能他们里面有这个呐喊，你听见了吗？你看见了？为他们祷告，为你自己祷告。第二个，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为你能够突破自我的设限，走出文化的偏见，不要一直认为人心都是刚硬的，也不要被过去失败的经验所影响，更不要看到自己的问题没有改善，哪有资格传福音？为自己的心祷告。好，最后求主高我们的口，让你能够跟人说到你生命改变的见证，然后让他们能遇见耶稣。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是的，主，我们仰望你，主啊，求你要做成这个工作。哦，主啊，让我在你面前每一个人的眼睛都被你打开，看见我们旁边的人，很多没有信主，他们心中的呐喊，主啊，他们心里面是很干渴的，主啊，求你让我们看见他们干渴，主啊，以至于我们真的渴望把活水涌流出去，让他们的干渴能得滋润，你的大能要彰显出来。主啊，我们求你打破我们所有的自我设限，主啊，让我在你面前，主啊，真的可以看见，主啊，这些设限都要突破，主啊，没有文化的偏见，没有这个人性的刚硬的谎言，主啊，没有这个挫败的经验的拦阻，没有自己的问题，主啊，造成这样的一个不能分享， 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你打破突破这些自我设限，也让我们的见证，主啊，能够带着你的生命的大能影响别人，让他们能够来相信你，也让他们能够遇见你。主，求你施恩赐福恩待，谢谢主。我们再来祷告，我们为圣诞祭，接下来十二月圣诞节要大收割，我们举目向前观看，我们要看见今年的圣诞节有更多更多人涌向神的国度，认识耶稣。我们为我们属灵认领对象来祷告。如果你有一两位、三四位还没有圣主的朋友、家人，你为他们祷告，让他们今年的圣诞节能够认识主，我们能够收割。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啊，是的，我们仰望你，我们求你的恩待，让我们在你面前，主啊，我们两三个人，我们在 RPG 里面，我们在三乘三的祷告里面，我们要认领这样的属灵认领的对象，主啊，让他们有机会在圣诞季来到我们中间，来到福音茶会，甚至来参加布道会，或者我们有机会跟他们一起谈话，主啊，让他们的心能够归向你，让他们能够认识你，让他们也得到活水，主，求你大大的工作，让今年的圣诞季的收割超过往年，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再来祷告，我们为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主、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的人来祷告。如果你今天来到我们中间，你还没有认识、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我在这个时候很诚恳的欢迎你。现在我说，我邀请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如果愿意，你可以在会上举起右手，你说我愿意，楼上楼下的、线上的都可以。第一堂的崇拜，当我这样子邀请的时候，有一位第二排的姐妹，她不但举手，她站起来说我要，哇，我感动哦！她不是只有举手，她是站起来给大家看见，大家给她很大的掌声鼓励。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愿意相信耶稣得到活水让你一生永远不渴的，你可以举起手来，我们为你祝福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现在就可以举起右手来，楼上的楼下的都可以啊。如果你有，你就可以把手举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好，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如果你不好意思举手，你把手放在心上，我们为你祝福祷告。我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相信我们中间有一些人还没有相信你是他的救主，他们今天受感动，你一定会触摸他们的生命，他们把手举起来你看见了，他们把手放在心上你也看见了，求你大大的工作，让他们今天所听到的在他们生命里面产生影响力，以致有一天他们欢欢喜喜的受洗归入名下，成为你所爱的儿女。感谢赞美主。我现在做一个最后的祷告，我求圣灵的活水现在涌流进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医治我们的身体的疾病，还有内心的恐慌、忧郁、焦虑、难过、悲伤。所以你可以把手放在心上，还有把手放在你的有病的地方。现在我要做一个祷告，求圣灵的活水涌流出来，医治的工作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把手放在有病的地方，如果是恐慌、焦虑、忧郁、难过、悲伤，你把手放在心上。亲爱天父，我感谢你，主啊，你是活水的源头，主啊，你的活水所到之处充满生命的活力，求你现在把那天上的生命的大能充满在我们有病的地方，医治我们，不管是什么病你都可以医治的，求你现在大大的充满医治我们，按手在我们有病的地方，叫我们的身体的疾病能够得医治。主啊，让我们的心里面的忧伤、恐慌、焦虑、悲伤，在你的面前用你的平安跟喜乐替代我们，使我这些喜乐衣，主啊，是的，充满我们，穿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是的，用喜乐代替悲哀，用平安代替恐惧。谢谢耶稣，赞美耶稣，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充满和交通，常我们弟兄姐妹同在，特别与今天在线上、在现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是他救主的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再次归荣耀给我们的神。